在出埃及记十九章，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，
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
啊，谢谢。这里我们知道，这个出埃及记十九章这里呢，是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地以后的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，他们来到了西乃的旷野。好，那神呢就从山上呼唤摩西啊，到神那里去，然后叫他要告诉他们百姓，好说，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。哈，这个属我的子民呢，在英文里面是讲到a special treasure， 哈 ，a special treasure， 就是说，你们如果实在的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呢，你们就要在万民当中做我特别的宝贝。哈，它是特别的 ，a special， 是一个我特别的，是 treasure， 哈，我特别的宝贝。那你看他们出埃及哈，出埃及就是预表我们的得救哈，好，从世界里面出来。那出来以后，神最重要的、最首先要跟他们讲的话，就是叫他们要听从我的话。不止听从，他说你们要实在的听从，真实的听从我的话。好，那他说遵守我的约，你们就要做我特别的子民，做属我的子民。我们都愿不愿意做神的子民？我们愿意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做神的子民是有条件的。这跟一般所有基督教以外的国家不以外的宗教很不一样的。我发现其他的宗教呢，常常都是他们要那个神听他的，对不对？我拜啊拜了，然后他如果没有照我所拜的给我成就，我就换一个神，再到别的地方妈祖拜不灵了呢，哈，然后就到什么什么另外的哪个地方去拜，好，台湾拜不灵，再到大陆去拜，好，一般的宗教都是要他这位所拜的神要听我的，可是只有我们的神，他说，如果你们要做属我的子民，你们必须要实在的听从我。以前我哥哥常常一发生什么事就说，哎，你就跟你的神求啊，哈，叫你的神怎样怎样。我说，哦，不是我一求主就听的，必须我是个听他话的，我求才有用的。很多人不了解，他说啊，你们神不是很灵吗？那你就遇这个事你就求就好了，遇那个事求就好。可是如果你要让他成为你的神，又真又活的神，很重要的一个条件，我们必须实在听从他的话，守他的约，实在听从他的话，守他的约。那个守他的约什么意思？遵守他的约，我盼望我们以后有机会专门来讲约啊。那个约就是讲到神把他的生命、他的血为我们流，跟我们立约。那个跟他跟亚伯拉罕立约，然后从那个牲畜过去，就是说我们如果违约的，就是必须死。还有那个守约，那个约就是说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跟你保证，我整个生命是为你的。神是这样为我们的，他也要我们这样为他。他是这样属我们的，他也要我们这样属他，是整个生命都摆上去的。那我们要他做我的神，所以我们不要常常祷告，主啊，神啊，神啊。可是我们有没有实在听从他的话？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做他的子民。好，那还有呢？我们再看《生命记》第二十八章。《生命记》二十八章第一、第二节。
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 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
还有十五节，
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，都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
好，谢谢。这个生命记呢，是当他们在旷野绕了将近四十年以后，要开始他们来到了加比斯巴尼亚，要开始进入神所应许的美地之前，神又在重申他的命令，叫生命记。他在重申他的命令，而且在生命记里面常常出现了三番四次，就是说我三番四次的告诉你们，告诉你们，你们一定要好好听我的话，你们才能够承受那个应许之地。你看，一出旷野，一出了埃及，神首先要跟他们讲的就是说，你们要实在的听从我的话，才能够做属我的子民，做我的宝贝。好，然后呢，当他们旷野，结果神有，他们有没有听神的话？没有，他们失败了。那些听神这样跟他们讲的都失败了，都死在旷野。最后呢，是年轻的一批，在那旷野出生的年轻的一批长起来了，他们要进入，神又在重申他的命令，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若留意的听从，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好，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。好，他说他说你们呢，你们就可以哈。他说这些福呢都会赐给你们，哈，他必使你们超乎天下万民之上，好，超乎天下万民之上。好，那如果不听从呢，好，他说呢，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好，所以我们蒙祝福哦，神的儿女所蒙的祝福跟我们的顺从是成比例的。很多神的儿女要祝福，要祝福，可是你顺从多少？神说的，你听从顺从，你就蒙这些福，否则呢，这些咒诅就一直追随你。那我们再看，在阿摩斯书。阿摩斯书第八章，在1079页，两段圣经，1079页，阿摩斯书第八章11节。
日子将到，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，人饥饿非因污秽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
对，谢谢。那这里呢，说到说人饥饿非因污秽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从耶和华的话。好，也就是我们如果听从他的话呢，我们就不饥也不渴。好，你看我们今天我们心灵常常在那饥渴，好，在那饥渴都是因为不听神的话。那些听从神的话呢，他常常有满足的喜乐，有永远的福乐在他的身上。好，那为什么顺服那么重要呢？为什么就一定都得这样的听从神的话呢？好，顺服为什么那么重要？我们看一处圣经，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九节，罗马书第五章十九节，
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一人的顺服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
好，谢谢。他这里就是讲到说，因着亚当一个人的悖逆，众人就成为罪人。好，也就是说那个罪入了世界，第一个那个罪根最主要就是悖逆，人类犯罪的起源就是从悖逆开始的。神岂是真说？神真的这样说吗？不见得吧，是从悖逆开始的。那所以你会发现所有亚当的后代都有那个悖逆的性情在里面，很真实悖逆的性情。你看有些小孩子哈，那个他是从小生出来个性比较安静一点，哈，那我听见这种孩子的妈妈哈，到了青少年的时候，很多妈妈就说 他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我这孩子小时候很乖的，哎，都很乖很听话，不知道怎么搞，现在青少年整个就完全变了一个人。他妈妈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小孩子哈，从小的时候比较安安静静的哈，乖乖的。那有时候他其实安静并不表示他是柔顺，那是他个性比较内向一点，比较安静。可是有些这样的个性，就是蛮犟的，里面蛮犟，很容易生闷气。好，那还有蛮犟。那因为他平常也乖乖的啊，是吧？所以他有时候有一点赌气啊、任性的时候，那父母就算了，因为平常也蛮乖的嘛。好，就算了。那所以到了青少年的时候，他那个悖逆的本性呢，就整个的被就发作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个性没有被压下去过，没有被压下去过。反而有些孩子从小啊，可能这样爱叫啊、爱闹啊，哈，个性比较明显的看见那个不听话哈，所以被打得比较厉害啊，被父母管教过，他那个但个性有被压下去过。意志有被降服过，被破碎过，好，哎，反而他到青少年很乖，为什么？人被做过了，那个天然人悖逆的个性被折服过了，他反而青少年很乖。所以我就是跟那些妈妈有时候觉得我的孩子都点点嘛，安安静静的，蛮乖的哈，以至于他有时候在任性或者有一些拗的时候，妈妈就算了，不行算。这时候正是神把他的这种悖逆的个性显出来的时候，你要管教，让这种悖逆的个性从他身上除掉，好，那才是真的爱你的孩子。你看像现在的父母都知道，孩子生出来就有两种，有一种是 strong will， 好，很强的那个自我性格很强，他的意愿都很强， strong will，好，那有些个性就比较顺一点，好，比较顺。那他们呢，连外邦人他们都做调查统计，发现呢，那个有时候是天生的。其实那个天生也跟父母的个性很有关系，特别是妈妈怀孕的时候哈，如果妈妈怀孕的时候常常这个有很多不高兴的事啊，哈，生闷气啊，有时候你孩子生出来就会比较犟一点，比较中位了。如果父母那个妈妈怀孕的时候常常都很喜乐很柔顺哈啊，这样那常常她生出的孩子也比较柔顺一点，不是一概而论，但是有很多确实是这样。好，那连外邦人都做统计发现说，一个 strong will 的人哈，他的一生都会比较坎坷。那你可想而知嘛，为什么 strong will 的比一生会比较坎坷，因为他常常就是人家说什么他就常常不以为然，好，我要这样我要那样，所以常常不人家就不爱跟这种人相处嘛，不合群嘛，因为常常他的意见很强，很不容易顺着别人，都要人家顺着他嘛，那这种人人家渐渐就远离嘛，好，那所以他的朋友会比较少，好，还有老师教什么呢，他也比较不以为然，不很柔顺的接受进，老师出的功课他也不会很柔顺去做，所以他的一生常常是比较坎坷一点。那他将来上班了，也许他很聪明，可是呢他上班以后他也是常常不服老板，好，所以这样常常不服的人，他一生是比较坎坷。那为什么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一定要教导他顺服，越小开始把顺服的性格塑造在他身上，他越蒙福，因为越大那个悖逆就越强在那个身上。我们再看在希伯来书第五章，希伯来书第五章哈，第八节第九节，
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得了顺从。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，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
谢谢。那这里讲到说，耶稣呢，虽然是神的儿子，好，可是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好，那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没有 亚当的那种悖逆的个性在他里面。这一节的意思就是说，可是耶稣的顺从呢，是需要经过苦难来试验，试验他真实是顺从，所以他因着苦难学了顺从。就像有些人他天性说好像比较柔顺一点，可是是需要经过试验的，环境来了看看他还柔顺不柔顺。好，所有的天然，你说天然他的个性比较柔顺，天然都经不起考验的，比如说苦难环境来了，你才发现他犟到什么地步，他脾气大到什么地步，对不对？好，被主做过的那才是真实的。好，那耶稣虽然是神的儿子，还是要经过这么多的苦难，他学了顺从。他说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好，也就是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们这些罪人，这些悖逆的人走出一条路，就是存心顺服的一条路，你就可以被升为至高，你就可以被升为至高。而且耶稣呢，他不只是存心顺服，顺服到死了的地步，而且是死在一个最羞辱的十字架上，而且呢他升上高天，他把圣灵赐下来，把柔顺的圣灵，像鸽子一样柔顺的圣灵赐在我们的里面，而且呢他把圣灵赐下来，再与我们另立新约，就是把那个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而不再是一个石板上，刻在心板上，叫我们从心里面靠着圣灵，我们有力量来顺服。那这就是耶稣为我们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那可是呢，你要得救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继续的来顺从耶稣，他为那个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也就是今天呢，我们救恩到底成型在我身上有多少，决定于我到底顺从他多少。所以一个人不是说哎呀他常常倒在地上啊，他常常都有被浇灌啊，那你有没有看见他好像耶稣的那个顺从的性格一直长成在他身上？所以耶稣的那种顺从的性格长成多少在我们身上，就是可以看出救恩到底成全了多少在我们身上。这就是为什么顺从是那么重要，因为从亚当犯罪以后，那个悖逆的罪性在人的身上是那么的真实，很那么根那么强。可是他说因着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，但是因着一人的顺服，众人也成为义的。也就是因着耶稣的顺服，我们今天跟随他的顺服的脚踪来顺服他，我们就在他里面一直称义。那也就是我们这个人实在是那个悖逆的个性在我们身上是那么真实，把我们一直带到堕落的地步。那今天我们要得救，唯有借着一直顺服，一直顺服，我们才能够得救，得着拯救，脱离那个老亚当的习性在我们身上。所以为什么顺服那么重要，那么重要？可是呢，问题就是我们常常不知道什么叫顺服，我们常常不知道什么叫顺服。那这一门课为什么讲到顺服那么重要？他说阿摩斯书呢讲到，许多儿女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从神的话。许多神的儿女就是这样，许多神的儿女为什么那么缺乏喜乐，缺乏祝福，缺乏能力，就是因为他们是不顺从的儿女，因为他们不是一个顺从的儿女，所以他们不喜乐，所以他们没有那神所应许的那么多的福在他身上，所以他没有常常有神的能力彰显在他身上，是因为不顺从，不顺服。那 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实在要立志做一个顺服的人，也带领我们的儿女，一直带领他做一个柔顺的人，多么重要，好让他一生可以在蒙福的里面。那我们来看在撒母耳记，我们来看一个非常好的例子，可以让我们明白到底什么叫顺服。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八节，346页。
你当在我以前下到底甲，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。你要等候七日，等我到了那里，只是你当行的事。
好，还有十三章第八节。
扫罗。
第八节到十四节。
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，等了七日，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底甲，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。扫罗说：“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。”扫罗就献上燔祭。刚献完燔祭，撒母耳就到了。扫罗出去迎接他，要问他好。撒母耳说：“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”扫罗说：“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，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，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我，所以我心里说，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，非利士人下到底甲攻击我，我就勉强献上燔祭。”撒母耳对扫罗说：“你做了糊涂事了，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。若遵守耶和华，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，直到永远。”
十四节。
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，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立他做百姓的君，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。
谢谢。我们看扫罗哈，其实好像他犯的错也不是什么很大错，哈、哦。你看扫罗到底有没有顺服啊？他有顺服，对不对？只是顺服一半而已，哈、哦。因为撒母耳跟他讲说什么？你要等候七日，好、哦，他有没有等候七日？有，哈、哦。然后撒母耳说什么？啊，等我到了那里，只是你当行的事，好、哦。但是呢，他等了七日。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，好，然后环境很危险，因为这个非利士的这个敌军啊，这么多人，那个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，好，那车有30000辆，马兵6000，步兵像海边的沙，好，然后呢，百姓呢又离开他了，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，所以呢，扫罗慌了，害怕了，我赶快。跟神祷告，赶快献燔祭。结果呢，他献了燔祭和平安祭。好，他一献上燔祭呢，刚献完，撒母耳就到了。那因为我发现，其实扫罗他犯的好像只是一点点而已嘛，一点点的不顺服啊。其实他可以怪是撒母耳的错嘛。我等了七日，你还没来嘛，环境又很危险。好，我觉得我们都很可能这样。我为什么说我们来看这个故事？因为这个故事，我觉得我们都好可能犯。我在好多年前看到这样的事的时候，我真的看得吓死了，真的吓了一跳。我觉得我也很可能这样，因为那个环境那么危险了，可是神的应许还没临到，那干脆我自己来了，我自己赶快解决了，因为不解决生命危险啊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我也怕人家都离开我，所以我要赶快献，好让他们不要离开我。我们很容易这样的。那我们再看一处圣经，在十五章， 十五章九到十一节。你先念那个十五章哈，第三节。
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，灭尽他们所有的，不可怜惜他们，将男女孩童、吃奶的，并牛羊骆驼和驴尽行杀死。
好，然后第九到十一节。
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，也爱惜上好的牛羊、牛肚、羊羔，并一切美物，不肯灭绝。凡下殿瘦弱的，尽都杀了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：我立扫罗为王，我后悔了，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，不遵守我的命令。撒母耳便甚忧愁，终夜哀求耶和华。
好，谢谢。然后还有再念十三节。十三节。
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，扫罗对他说：愿耶和华赐福于你，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。
好，谢谢。你看啊，在十五章这个第三节哈，神对他怎么说，对扫罗怎么，撒母耳，神借着撒母耳对扫罗说什么呢？说哈，你要灭尽他们所有的，不可怜惜他们，不可怜惜。然后呢，第九节呢，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，也爱惜上好的牛羊、牛肚、羊羔，并一切美物，不肯灭绝。好，那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容易犯的。我们常常听神的话呢，但我们都听那个我们头脑可接受的，但是跟我们头脑不太能够符合的，我们就姑且听听，然后到时再说。然后到时看到这么好的牛羊，哈、哦，这个牛羊、牛肚、羊羔，哎呀，为什么要杀掉呢？哈、哦，亚玛利人不好，有罪，可这些人无罪嘛，哈、哦，这些牛羊无罪嘛。而且我自己再来养哦，也不见得养得出这么好的牛羊啊，哦，牛肚、羊羔来，就把它留下来来献祭，来献给神，好、哦，是不是好意？非常的好意，也是爱神，好、哦，是爱神的想法观念。可是呢，神不要，神要的他是听话。那你看呢？撒母耳怎么到了扫罗那里哈？扫罗还对他说：“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。”我觉得我们好多基督徒都是像扫罗一样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在不顺服、在悖逆里面，我们都觉得：“哎，我很顺服啊，我很顺服啊，我都遵守了。”可是撒母耳呢说：“他说耶和华。”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：我立扫罗为王，我后悔了，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，不遵守我的命令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很需要明白什么叫顺从。神他心里面所要的那种顺从是什么？是正确而完全的顺服。他要的就是你正确的听他的话，你不要听个上半句不听下半句，而听我觉得很合理的命令。神要正确的，还有不要大约听一听。你会发现哦，每次这报告事项一报告了啦，哈，或者呢，我讲了一件什么事哈，他们五个人哦，就有三个听见的听法。我同样讲一件事而已，很简单一件事，会后就有三个说：哎，江姐你说什么什么啊？另外一个说：不是啦，江姐是说什么什么啊？这样，另外一个又一个，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，我很少哦，就好像说所有弟兄姊妹是听得正确的，很简单，讲一件事或报告一件事，很多人常常听话都是用他的意思在听，他不是正确在听对方在讲什么话， 他只用他的意思，听听你大约意思是这样。但是神要的是正确而完全的听，而且去服，去顺服。那所以你看扫罗还在那觉得，他一滴都不觉得自己有一点不顺服，跟我们一样。他说耶和华命令我已经遵守了。他不觉得他是说谎，他很坦然无惧的主动的跟撒母耳说，而且很高兴的说，我都遵守了。这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光景。那当然我因为追求比较多年，所以有些弟兄姊妹我看见就是说，哦，好像完全不懂什么叫顺服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自己过去就是一个这样的人，很不懂什么叫顺服。以前荣教士有一次到新竹来讲道，那他进来以后呢，好，那我就说啊，荣教士你要不要喝水？好，他说好，你给我一点点，好，他就手这样比，你给我一点点，好，我说好，然后我就去倒，我一倒呢，就倒了一倒出来，就差不多七八分满。其实我里面有想到他刚刚讲一点点，我想没关系的，给他多一点，好，就给他，那我就拿给他喝。就我拿给他喝的时候，他就这样看我一眼，他这样看我一眼，那我马上知道，他说一点点，因为他聚会前不能喝太多水，因为聚会那么长，喝多了水需要去灌洗室，好，所以他要一点点，那他不愿意浪费。他不愿意浪费，所以他要把我倒给他，他都要喝完，他不愿意浪费，他是很节省的一个人。那可是呢，我就听归听，说好，可是一倒呢，就照着我以为的好意，就是给他，我就是跟这个扫罗完全一样。那他这样看我一眼，哎呦，我心里我就很难过，就觉得说，我为什么那么不懂顺服啊？他说一点点，我就听归听，做我的，我做归做。然后还有一次，我，这件事先发，这个倒水是我已经当传道人了哈，在新竹。那我现在讲这件事是更早，我还没有当传道人。有一次我去沟子口聚会，啊，然后呢，我刚好跟荣耀是同车，啊。同车呢，所以下车以后呢，啊，那他老人家嘛，哈，拿着那个包包那么重啊，我就说，龙先生，我帮你拿，哈，他说不用不用，那我就还是说没关系啦，我帮你拿。那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嘛，哈，觉得他一定是不好意思嘛，哈，所以一定要勉强，哈，人家说没关系啦，我帮你拿，哈，这样。那我一直这样讲，我讲了两次这样讲，结果他就这样丢给我，我就吓了一跳。好，那我马上知道，说我就觉得就是说我为什么都那么不会快一点听话，我就觉得说他是借这个要教导我学习一个顺服的性情在我的身上，可是我就学得很慢，我常常有我觉得这样好的我就这样去表达我的好意，可是他我觉得他在教导我，那我很感谢他给我的教导。荣教士不是一个凶的人，但是他对我们真的非常严，可是我觉得严师真的可以出一些比较好的门徒来，我不是说我是好的门徒，我只是说我真的发现我们沟子口好多，我真的看见一个个的弟兄跟姊妹在他的那个教导底下，这个这样 的追求底下，一个个都是精兵啊，真的，我觉得真的是精兵。那为什么他就是这样教导我们？可是我来美国，我发现时下的很多青年人都不是，你想要教导他一下，他气你气得不得了了。我哪敢那样教啊？而且我发现好多青年人讲话都是这样，他对长辈哈，属灵的长辈或者人家，他如果所表现的跟所说的做法跟他不一样，他的反应都觉得他怎么这样？ 我想这种青年人如果他碰到这两件事跟我一样，他觉得龙教师怎么这样，我好意给他水他还想看我一眼，好，我帮他拿皮包他还那个样子，他怎么这么这个个性怎么这么强啊。我发现像很多青年人是这样，他没有一个学习，好像常常要从年长的身上去一个学习，或一个好像他的属灵的历程比较走在前面的一个认真留意要去学习，他不是，他常常跟他想法不一样，他就觉得他怎么这样，是很没有那个学习的精神，那因此就是很慢嘛，常常在原地踏步。那我很感谢主，他给我那两次的那个，使我很深的在主面前懊悔。我说主啊，我实在是一个很不懂得顺服的人，为什么他讲的话我常常没有全部的听进去，听归听，可是呢做我以为好的。所以那两次给我很深刻的学习。那你会发现，如果你去问很多父母，父母最了解的那个孩子哦，哈，如果他每次都会给妈妈送东西啦，哈，好给爸爸送东西啊，啊，爸爸我要给你买领带回来了哈，怎么送东西？可是呢，爸爸妈妈跟他讲的话，他都是耳边风。你想他爸妈会高兴吗？不会的。像有的孩子，爸妈要的只是叫他说，你功课早点写，早点睡觉，不要熬夜。哎，他爸爸妈妈生日啊，他会送这个礼物那个礼物，可是呢他爸爸妈妈讲的这个话他总是没听进去，他回家就要先吃吃东西，看看电视，先什么，然后功课总是要熬到好晚好晚才要写，然后熬夜。好，那其实他不需要送父母东西，他如果父母说什么他就很留心听，这样去做父母会很引以为荣，说我有一个顺服的孩子，我的孩子好听话，对不对？我想我们当中的父母一定都是这样，你要的只是你孩子的顺服。好，那我们再看那个这个撒母耳记上15章第20到23节，15章20到23节，
扫罗对撒母耳说，我实在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，请了亚玛利往雅甲来，灭定亚玛利人，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上取了最好的牛羊，吊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。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，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罪相同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。
谢谢。你看啊、哦、那个扫罗啊、哦、他在这时候还在对撒母耳说，好，因为撒母耳已经跟他讲这样子的话，说你这样不听从哈，神怎么样怎么样，他还在对撒母耳说，其实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，他还是说我实在听从了。好，那他说我已经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，好，我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，而且我也灭尽了亚玛利人，可是百姓呢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，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。我觉得我们会被光照不顺从的时候，但是呢我们会不会一直的往前进，很在乎我们被光照我们的不顺从，被责备我们的不顺从，被指出我们是个悖逆的人的时候，我们的反应如何？因为扫罗他还在那反应，就是怪罪都是别人啊，其实我是听从的，我是顺服的，都是别人啊，是百姓啊，我实在听从了。那所以呢，所以扫罗结局非常非常的惨，他不但王位没了，他也死得很惨。 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有悖逆的性情在身上，我们也都很不懂什么叫顺服。可是我真的巴望在我们这连续几堂来讲到顺服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从神的眼光来明白他眼中所说的顺服是什么，好叫我们能够真实成为他的宝贝，他特别的宝贝。神不是要严严的待我们，他只是要我们来蒙福。因为我们如果不小心的顺服他，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来承受这个美地，迦南美地。是神需要在他们进迦南美地的那个加利斯巴尼亚的时候，再跟他们重申这件事，一再的说你们真的要听啊，要好好尽心的顺从啊，尽心的遵行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前讲的都没用，所以四十年都死掉。那我觉得我们今天也是有关顺服神的教导，在整本圣经都一直在教，旧约到新约。可是我们实在求主借着这几堂真的开通我们的耳朵，也明亮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明白我是一个多么不懂顺服的人。那让我们的反应不要像扫罗一样说我蛮听话了，我已经够听话了，我们不要像扫罗这样，而要快一点真实的悔改跟认罪。你看大卫犯的罪哈，其实好像比扫罗可怕多了，对不对？大卫抢了人家的妻，然后杀了人家的丈夫，好诡诈阴谋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可是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第一次犯罪以后就在蒙蔽的里面，接着又犯第二个罪，人在蒙蔽的里面就一直犯罪下去。可是当拿单一次指责他罪的时候呢，大卫马上呢就说我得罪了耶和华，他马上认罪，而且悔改，而且很深的悔改。所以今天在乎的不是说我没有顺服，只是很小的事没顺服而已啊，他更多嘞，他更犯更大的罪。我其他都很深，我只有这么小的事，神不在乎是大或小，在乎你对你的不顺服，你是那样忧伤痛悔，还是觉得这没什么嘛？这没什么嘛？荣教世界的那两次这样对我的态度，哦，我就觉得我这个天然人啊，实在有太多的自以为好的，自以为什么是好的，以至于我实在没有能听的耳。可是从小老师跟我父母都说我很乖耶，可是我感谢主，在主的光照里面，我才明白我多么没有能听的耳。那所以神借着撒母耳说什么呢？耶和华喜悦燔祭和疲乏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哦，我觉得我们真是要把这样的话背起来。我们很喜欢献祭，哎呀，赞美啊，哈利路亚，跳舞啊，好。可是耶和华喜悦人家献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我们可以在这赞美啊，跳舞，可是在生活一回家发生一件事，我们就不愿意顺服了。而且神讲的这里很严重，他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。哦，也就是我们悖逆不顺服的时候，神觉得我们好像在行邪术，哎，行那些巫术啊。他说玩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我们都很怕拜偶像，我们不愿意拜偶像，可是神说你在那玩梗，不快快的听话，玩梗很顽固，神说就是跟拜偶像一样。那你看扫罗，他其实整个的错只是错在他顺从一半。 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那个部分的顺服，没有顺服完全的，或者没有顺服到底的，那个都等于是悖逆，在神的眼中就是等于是悖逆。所以我们每次都挑我觉得这件事很合理的我才听，那件事不合理的我就觉得不需要嘛，我觉得不见得需要这样嘛，对不对？那个上好的牛羊何必一定就要这样杀死呢？牛羊也没犯罪啊，牛羊也不是坏人啊，何必一定要这样呢？可是神说了，神说你不可怜惜，你就不能怜惜。可是我们有时候天然人就觉得，哎呀，这样太好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这都是我们天然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天然的这一切，除非我们立志好好的顺服神，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老亚当的天然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为什么讲顺服那么重要？他要改变我们这个人，变化我们这个人，成为有神荣耀的形象。除非借着我们一直的顺服，否则没有办法被改变的。我们所有的坏的我们会愿意被改变，我们所有我们天然觉得好的我们不觉得需要被改变，我们不觉得需要被改变。为什么要这样大声赞美啊？赞美你姊妹嘛，含蓄一点，声音不要太大。可是神说你要大声赞美，所以我们好的我们就不愿意被改变了。有一个弟兄啊，一个年轻的弟兄，他在带青少年团契，然后他有一次他就交通，他说我那个青少年团契有一个小姊妹啊，每次都会拿糖给我吃，而且很会跟我撒娇，他说，可是我讲的话，他并没有听进去，好好去做，所以我很不高兴。他以为这样撒娇对我只要常常拿糖给我吃，我就会很高兴。对，这个青年人他因为一做了辅导，他就明白了那个顺从多么重要，对不对？你一当父母了，你就会明白顺从多么重要。对，你某一个孩子老大比较聪明很聪明，各方面都第一名可是就是很不听话，讲东他就要跟你唱西，那可是老二呢，虽然功课比较不好，可是很柔顺，讲什么就听什么。你想谁会比较得你的心，对不对？那个顺从的，那个顺服的会比较得你的心。我们真的很需要明白，顺服必须是一个完全的，真的照着神所说的，或者神借着人给我们说的。你说我如果知道那是神跟我讲的话，我当然会顺服啊，可是那是那个人跟我讲的啊。我们如果没有办法顺服看得见的人跟我们讲的话，我们也没办法顺服神啊，因为神在里面一跟你讲，你马上把它抹杀掉，那不是，对不对？那不是，因为太不合我的心意了，太不合我的心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的在仰望婚姻的事都是这样，这个很漂亮，我很喜欢。就是如果仰望到说主说他与你不是那个不是神的旨意，马上觉得跳过去，这不是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我们的意见很强的。我们有一位妈妈她跟主的关系很好，那她呢实在是很竭力的在追求神，每一堂聚会都参加，然后每次聚会呢一定至少早半个小时到会堂，在那亲近主，这样。那每天早上也都很早起来亲近神，追求主，这样。那他觉得他很爱主啊，他很竭力在追求主。他说有一天他在亲近主的时候，主就跟他说你一直在你的里面，你一直不愿意真实的去顺服你的先生，主光照他，他就在主面前哭， 在主面前悔改，因为他呢，他就总觉得他的先生不太属灵啊，所以他里面就是一直不愿意很真实的去顺服他先生啊。好了，这里会顺服一下，那里也顺服一下，可是他不愿意从心里面很真实完全的去顺服他先生。主就光照他，主就告诉他说，顺服就是竭力追求。主说，如果你好好去顺服，那就是在竭力追求我。那你看，我们人，我们有时候觉得，我觉得追求主就是机会怎么样，然后早上怎么样，我们用我的方法在追求主。可是主说，你竭力的顺服，那就是一个竭力在追求我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从今天开始，在你的生活里面，你很留意要顺服，从早上起床就留意要顺服主的感动，快一点起床。好，主里面一有镜子，你赶快就留意顺服他。好，你一天里面很留意要做一个顺服神、顺服人的人。你很留意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主的同在会一直很鲜明的在你身上增加。因为在使徒行传那讲到说，圣灵是赐给那顺从的人，赐给那顺从他的人。那你说我顺从圣灵啊，我为什么一定要顺从我的先生啊？就是圣经上讲的嘛，妻子要顺从丈夫嘛，妻子要顺服丈夫嘛，这是他的命令嘛，对不对？那当然，这些顺服呢，除非你丈夫要你做的是跟真理相违背的。所有的顺服的原则，我们下一次会讲到哪一些是神要我们顺服的对象。那个原则有一个基本的，就是说是在真理里面顺服。也就是如果你的父母或你的丈夫要你去拜拜，或者要你不要去聚会，好，那让你不需要那么爱主，好，那个要看情形。就是说他要，或者他要你说谎，说谎那违背真理了。我们是要在主里面顺服。好，那当然如果丈夫要我们不要去聚会，好，那我们这个要留意。如果是因为我聚会很多，以至于我家事没做，那就是我的不对。好，就是说我不能因为聚会追求主而忽略了我一个家庭主妇的职责。好，可是如果我把家里，所以我要聚会要追求主，我要把家做得更好。像我们的一些妈妈都是这样，她就要把家里啊早早的就煮好菜啦，早早就什么都把它整理好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我就要去聚会。如果那时候先生还是要你不去聚会，那你还是要去聚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是尽了你一个家庭主妇当尽的责任。好，那个呢，你竭力的追求主，你会使你更柔顺，来顺服丈夫，爱丈夫，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见证。否则丈夫如果觉得，哦，你去爱主，可是你就不爱我们这个家了，那就不对了。好，那所以那一位妈妈呢，她就在主面前悔改。这位妈妈她自己告诉我，她说，哎呀，我才明白，真的顺服就是在竭力的追求。所以顺服何等重要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等候神，我们亲近神，可是我们起来以后带着主的同在，可是一个环境来临了，我们就不愿意顺服，我们同在就失去了。所以顺服太重要了。那这几堂我求主借着这个他的话语，借着圣灵，真的把一个顺服的性格做在我们的身上，好叫我们可以成为神特别的宝贝，好叫我们一生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。我自己真的是这样觉得，我好感谢主，我有这样的属灵长辈给我这样好的榜样，也这样严格的教导我，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一生好蒙福啊，好蒙福。 你快一点顺服，你一生真的是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。我常常都觉得这样，我真的是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，那个恩典常常好大好大。那我亲眼看见许多那样顺服的人，他真的快快听话，少吃苦。所以求主保守我们，帮助我们做一个柔顺的人，好让他一切的福，那个美地可以那样子的一直成型在我们的身上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唱229首。好不好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朋友哈，他们你知道他并没有参加，他不是我们教会的，那他今天没来，可是他也没有去冬令会哈，麻烦你通知他一下，就是接下来有三个礼拜，因为有冬令会跟圣经课程，所以我们有三个礼拜没有这个内在生活的课程，请你通知他，免得他白跑一趟。好，229首，好吧，我们起立唱。我们向着主唱。向着主唱，好吧，我们从今天起回家读经，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形式，也不是要查考一些知识，每次我们读圣经就是跟主说，主，我要遵你的旨意，求主让我更多明白你的命令，主，我一定要遵行。好，那我们再唱第一节，而且我们把副歌背起来，我们可以闭着眼睛向主唱。人就留意要赐福给你，把他的同在赐给你，所以我们再从第一节唱到第三节，好不好，我们好好大声的来赞美他，所以我真的要做一个圣徒。